分无生论，今天接下去看第三门心主相继门。第一门是比喻，第二门是四造，说这八门底下八门也叫支流妙计。支流妙计就是从上面是本，或者底下是末，从本起末，就是从体起用的意思。心土相继，心就是众生心，众生心具足一真法界的道理。土是指的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的佛土。心与土如何相继呢？这一门是说心土，讲的是远近，有远有近为离，这个讲的是相继。心是心，土是土，终生起颠倒，起妄想，起烦恼，对净土的钻研一点都看不见摸不着，就叫离，就是很远。以从理据性上来说，无有远近，无有远近，这就叫做寂。心叫心，寂是性，性就是理，理所具足的。极乐世界庄严佛度呢，不是心外。这里告诉我们呢，土不是心外，乃至呢，不是，乃至我们应该要翻译会心土为一字，会心土为一字，这样呢，龙心性为一体，这样才符合论理所讲的生即是无生，无生即生的道理。那么我们心当中就有极乐世界庄严，那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看不到，太近了。怎么叫太近了呢？心里面就有极乐世界庄严，乃至以佛的功德是一样的，我们一点看不见。不要说心性功德看不见了，我们连自己的眼睛都看不见，眼睛近不近呢？你不拿镜子，你能看到你的眼睛啊？谁能看见？那不除了眼睛生个倒镜，啊，能看到自己的眼睛，要不然怎么看见？啊，这心性的道理，因为太近了，所以就很难了解到。这么近，为什么不能了解呢？我们都是颠倒于痴妄想，虚妄的东西太多了，妄心呢又歇不下来，妄心歇不下来，所以就看不见我们清净本具的功德。哪一天能够静下来了，心静下来平下来，就会相似少问的能够了解本身本心所具足的功德，要慢慢的去体会。那有人说这前面两门学下来看下来，那我们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，这有什么殊胜在哪里嘞？但那你学不学了？那没感觉啊，这我们学了半天有什么好处啊？有没有好处？这好处有一点的，但是不大，还不如给大家出去解脱大道凉凉风，是不是？学习佛法，学习佛法，这凡夫学习佛法是很辛苦的，很辛苦的。就好像我们的建房子做基础很辛苦的，大家都去经常会到那里去看看，那么还没动静呢，看看还没动静。就像凡夫修学佛法，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昨天停了，今天停了，还没那死样子，是吧？你们到戒台那看看有什么长进没有？ 还那样子。等哪天住进去了，你也不知道这个做基础有多辛苦的事情。这么大热天的工人弄得一身汗，他们在那做，一天到嘟嘟嘟嘟嘟嘟嘣，嘟嘟嘟嘟嘟嘣。要求基础要炸得平平的，里面一点泥土都没有，如此这般，然后再开始做。那个，我看那戒台底下那个房子有76根柱子，要炸出76个基座，然后再开始填平了，那堆水泥底下层台灌上来，柱子立上来，然后它土回填上去，圈梁做起来，这样才上来。这么不容易，我把那个东西就理解的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一样，学习佛法一样，真的很难呐。为什么人家弄了半天好像跟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理论讲的那么深，他说了半天就是我们自己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心，佛法讲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呐。怎么知道呢？那么看这个文，它西方安乐图去此十妄意，这是从四善说，西方极乐世界在哪儿呢？西方安乐土，极乐世界叫安乐土，那里快乐无有众苦，当受诸乐，就是安乐土。去此，从娑婆世界去有十万亿，十万亿佛土啊，不是十万亿里，或者十万亿公里，十万亿佛土。后面文有讲十万亿佛土到底有多远，一尊佛的佛土有多大，不是关键一个地球一样啊，那个神舟飞船在地球一天都转了转多少圈，它只是小地球而已，一个佛土啊，那就三千大千世界那么的大。十万亿什么概念呢？十万亿很远吧。然后呢，以我借耳心出无彼此意。借耳，什么叫借耳呢？当下那个念头，当下我们动一个念头就是了，就是出，就是从来的意思，从来没有两样，从来没有彼此，出无彼此意，就从来呀彼此都不分。怎么不分呢？我们这是颠倒五浊恶世啊！你看这一天到晚热得要死，一点都不清凉。那极乐世界如此，那八分啊、吹徐分吹来，还有念佛念法念身，我们都没有啊！我们在树林底下听听什么东西叫，就知了在那叫，还有些鸟叫得很悲惨，没有别的东西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一点是极乐世界感情都没，彼此都没有啊，这是从性上说，从理上说而已。西方非近非远，非近非远，那么佛也这么说的，在观无量寿经呢，韦提希那说愿离这个世间，他得了一个不孝子啊，他就是生愿离心，他说我不想在这个世界待着，要去哪里呢？那么佛就给他展示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佛土给他看，然后他选择的是极乐世界。他说我要去极乐世界。那韦提希说极乐世界怎么才能去呢？怎么才能去呀、啊？然后佛就告诉世尊，告韦提希讲啊，汝今知否？汝今知否？他说你今知道吗？阿弥陀佛，此去此不远，去此，阿弥陀佛去此不远。汝当细念地光彼国净业成泽，这是《观经》里面的一句话。对释迦佛来说，当然去此不远了，他去没有问题啊，神通自在。对众生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那是非常的遥远，如何才能去呢？他告诉说去之不远。为什么不远呢？意思说你去观想，你念观想你就能去。但是这里没有告诉我说理即理，理就是，如果换句话说，我们理不具，你怎么凭什么去往生？所以观经里面说是心是佛，是心即佛， 事情做佛，因为有这个同时具足的功德才能够往生。说西方呢非近非远，你要论功行修行嘛，一生乃至无数生，或者一年，就是一生一年啊，那《弥陀经》讲的是七日啊，那有的讲十念，那观那《无量寿经》里面乃至一念去生披请一堂指间就到极乐世界了，这样说是不远啊。然后接下去说，我们看看他论曰：佛说《阿弥陀经》里面讲。从事西方，从事西方就从娑婆世界往西方去，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。它到底有多远？下面算到底有多远？百亿日夜，百亿西弥，一百亿个日月，一百亿个西弥，百亿大海，百亿铁围山，名一佛土。这么大个地方才为一佛土，十千为万，十万为亿，一佛国度以至广大。一个国度已经够广大的了，一个国度所画的就这么大。宽一佛，宽一佛土夫，一佛土你看有多远呢？一个国度就这么大。而不是一个一十个百个千个，是一万十万亿这么远。所以说宽十万亿，这里宽十万亿夫，是这极乐国度去此甚远呐、啊。他从世上说真的甚远，我们怎么才能去？凭什么去？凭什么去？接下来说，薄地凡夫念佛求生唐此即到，我们常常会看到说一刹那间你就可以去了啊，举止一下手这么去一弯一去一伸啊，就能够到莲池了。为什么呢？正有身无心所具之佛土，所生到哪里生我人，说自己具足的佛土。薄地薄是大的意思，为什么大呢？这烦恼大啊，轮回这六道时间很久，叫薄。薄地凡夫，凡夫就是未证任何的理的凡夫。那么指的大地，通常我们指的是大地悠悠的凡夫，未破惑，还不是内凡，是外凡之人，无道力可凭，也无神通可示，一心念佛，或暂时或永久求生者，这里讲的弹指即到。为什么弹指即到呢？这就是因为我人呢心性当中本具的极乐啊，佛界佛法界的一正庄严，这一下子相应，所以才能往生。要不然凭什么往生？十万亿佛你怎么去？佛怎么拽着去？这有人是拽着掉下来怎么办？你生到你自己心性里面去，你就往哪掉啊？就是心性所具足的功德。下面什么叫戒耳呢？言戒耳心者，即凡夫念佛的心，就是我们当下念佛的心，就是刹那之心。这个戒耳是自微自劣，故称戒耳。自微自劣，刹那之心，刹那我们的一会儿时间，它非常微细的，这就戒耳。哪怕就这样的念佛啊，戒耳就是非常短促的。人王波里经，人王经波里经里面这么讲啊，人王波里经说，一刹那有九十个生灭， 一刹那有90个生命，在这里的一刹那时间是非常短的时间，就能够呢，往生。为10亿10万亿远之佛度，这里讲啊，为10万亿远之佛土，佛土居于凡夫戒耳之心，这么远的国度就在凡夫戒耳之心，这就不是什么呢？即心是土，即土是心，故曰从无彼此意。我们前面那个句诵，从无从来都没有彼此意，即心就是土，这个凡夫心它本身就具足的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佛土，即心是土，即土是心，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不离开我这意念心，所以说呢，从来无彼此意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，没有发觉出来。所以说极远极大，极乐世界极远，那极乐世界的无量无边的大，以我借耳这个心呢是极静极小极微劣啊，二者相继，这就说明什么呢？理具的道理，这是上面我们所讲的他理具这样的功德，所以你才能够往生。我凭什么往生？凭理具，以理具的法界心来念法界佛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依然不出持法界。下面就问呢、啊，问戒耳之心居以方寸，戒耳之心就是薄地凡夫居这个肉团心当中啊，居以方寸，何能包许远佛土呢？何能包许远佛土的，怎么能够包那么远的佛土？我们的心这么小，心念这么小，就是凡夫的心性相啊，不能相容，真和妄呢也未曾会归到一起，所以呢这里才难了性相不二的道理啊，真万无差别，无非是说真万无差别，你把妄心歇下来，所有希望向你歇下来，当体即是清净庄严的佛土，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啊。先问这样，下面回答说：戒耳之心昧着未小，达人大观。戒耳之心，就当下那一念心啊，在凡夫颠倒的时候，那么说明它是很小。明白的人，通达的人，叫达人大观，真妄无二，真妄无二，真万相继啊，盖此妄心全性而起，妄心不离开那个性，妄心没有离开那个性，真心妄心这里把它统一起来，就相继，性即无边，心亦无际。凡夫心它现是有限量的，我们的凡夫心是有限量的。怎么叫做有限量？我们想的东西、看的东西都是依经验所得的，然后呢，一起去推度、去比较、去思量。通常这一种都是叫做遍计所值，它不是真实的，只是经验所得来的，然后我们在那推度，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，有啊还是没有啊，是有限的。其实这个心性呢，是它的心性是无量无边的，你心要想多大它就能有多大，心量你想它多大有多大，那么这样呢它就是有性的功德所在。比如说这个全性而起的，全性而起，然后呢会归，把这妄心会归于本心，那么这就是达到无边无际。 也就是妄性妄心全性而起的，能起之性是无边，所以所起的念头呢它也是无际的。我们能起念头是依心性而起来的，心性是无边，所以这个心也是无边，那么这念一句佛的功德就是无边无量无际的功德，都是从本性所起的。他说性如大海，心如湖鸥，全海为鸥，鸥凡刹海。性一真法界性就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广而深，那么心就像湖鸥，海上面浮出的水泡一样啊。在人间经里面有那么两次都讲海与鸥的比喻啊。人间经第二卷子里面有一起大海而执一鸥，他有人呢把大海去掉了，只是执着那个一个水泡而已。他说众生执妄为真，执虚妄的东西为真实。众生常常都只希望东西为真实啊，这个世间什么东西是真实嘞？众生也不知道，他能抓到一点是一点，那等到吃到亏了以后，他换了都来不及，那不是执妄为真，执好像去大海而执一鸥。那么第六卷里面有这么一个比喻：以鸥喻王空啊，海喻真觉，众生之王空就像海鸥一样，他看不到的东西，他就是人死的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么真觉的心没有挖掘出来。这个地方鸥是比喻妄念妄心，海是比喻法界，就是全海呢海为鸥，那鸥凡乍海，这两者不分别的。盖真如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既曰随缘不变，岂可增妄而居大小哉？这句话我们常常会听到，叫做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。怎么理解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呢？从理论上说，从本所起的末，众生执末抓住知末的东西为真实啊，它就会随波逐流，随那个缘呢起种种颠倒。那无论它怎么起颠倒，它本性本体是不变的。从理论上说呢，真万是相继，是不二的，无论它大小也好，都是一样的。那么这样来说的心土相继，心土相继。只是我们众生不知道而已，体会到妄即真的时候，这就才能够相继。那现在还没有体会到怎么办呢？如何来理解随缘不变呢？台湾有一位法师说，不能说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这句话是错误的。啊，经论里面都这么说，你也不能说它是错误。啊，有位法师这么讲的，他说不能讲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。他说既然随缘就变了。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随缘能够不变，把握住自己的？有些人可以，你玩我也跟你玩，陪你玩，但是他心一点没事。有些人可以这样啊，你玩电脑我也可以玩，然后呢玩手机我也跟你玩，然后你喝饮料我也跟你喝，喝完了他回去啥事没有。那有一些人不行啊，他随缘就变了。怎么变化呢？他一玩回去睡不着，起颠倒，他认为那个东西是实有的啊。你说网络那个东西它是虚拟的东西，那很多人认为它是实在的，他弄得神魂颠倒，一天到晚呢没有那个东西还缺少什么东西。在我们生活当中随缘它就变，心都会变，所以心变是虚妄心在变，那个真心还是没有变，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已。哪一天你玩腻了玩够了， 然后你换下去，你对那个东西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时候，你还会怎么样？恢复原来本来那个样子，清净心就没有问题。我们住在哪个地方，住在哪个道场，出家人住在哪个道场，都应该怎么样？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啊，这个比较难呐、啊。那人家吃荤你也吃荤，随缘不变了。人家喝酒你也跟着喝酒，那你除非你喝了不醉，对不对？酒就当白水一样喝，喝的啥事没有，你可以就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有位师父问我说，这个持戒念佛跟不持戒念佛有什么差异没有呢？这怎么这么问呢？有没有差异啊？差异在哪里？他的不持戒念佛也照样可以往生啊，啊？他说不持戒念佛也能往生，比如说，忤逆十恶的人，他临终也能往生。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在那里持戒呢？哦，来安居的一位师父说：“哎，平心是真好。哎呀，我这犯罪了，然后呢，这一下子就把我出了。”出了也不要我的钱，就把罪给出了，挺好的吧？那就是持戒，那个人不出罪，不是照样念佛吗？不是照样可以往生吗？在家人念佛都能往生呢，那为什么要出家呢？出家又要念佛，那不很辛苦的事情呢？这就是知见的问题，这就是知见的问题。你直接也调整一下，你要不看看经书，经书里面到底怎么讲的？经书里面怎么讲的？下品下生，他没有说持戒念佛往生的，上品往生的乃至中品往生都提到持戒，这里面就有一个品位的问题。下品下生，那不是所有下品下生的人都能往生。下品下生所摄的众生，所摄受，他有可能往生，大部分是不可能往生。这样听懂吗？造忤逆十恶的人，往生的几率是很低的，但是佛的愿力是可以摄受，虽然可以摄受，但是往生的几率是很低的。怎么说呢？他一般造罪的人，他到临终都起颠倒，他怎么会遇到善知识开导他念佛，他还能念十句往生呢？还能念十句，然后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有那么巧啊？那你一生念佛啊，一生都在念佛，临终叫他念佛，他都是不知道。师父，你念佛了没有啊？念佛啊，你要念佛啊，他都不会念的啊。你也得侥幸等的是那个时候啊，我这一生拼命的破戒，拼命的犯罪，然后等临终阿弥陀佛来招手，阿弥陀佛来，我要去了，阿弥陀佛天天都在那儿。我们心具的阿弥陀佛的本性自性弥陀而和自性唯心的净土都在那里，因为你造业他就给你蒙蔽了，你就看不见了。这就叫什么呢？性色，你自己所缘的就是痛苦的景象，就很难有那样的功德展现。这是很明白的事情，本来这个道理是不值得去解说，但既然有人问我他也没告诉是他是何许人，他只是发个信息而已。他说我好几天了，我一直忘记这个事情。他说持戒念佛与不持戒念佛有什么区别？很简单的嘛，你想在家居士念佛都能往生，那我们出家干嘛呢？这么辛苦，一天到晚早晨早早起来，晚上整那个那么晚，又这么热，你看见吗？那在家人赤着膀子在那吃饭，我们吃饭穿上大褂还要搭上衣，热不热？把它扒了不就完了？ 对不对？明天大家穿背心吃饭，你说一斋堂四百多人，大家穿个背心在那里吃饭，他还像僧人吗？你说行不行啊？不是说不行，可以啊，你试试看啊。那人家看的你怎么敢？你自己看就觉得怪怪的。一群人都穿着那样的一个背心在那里吃饭，对不对？拿个钵干啥嘛？拿个碗就吃什么？那不要打，这自助餐打完房间吃嘛？干嘛一起吃？热得个要死。他住持佛法的法身慧命在这里，我们的责任使命是这样的。佛法要靠生计传播，如果没有这僧宝在那里传播，它就没了。很多法师他喜欢跟居士讲法，为什么呢？居士讲法好，哎呀，法师你讲得好好，我好喜欢听啊。老太子法师啊，是吗？啊，哪里哪里。然后跟出家人讲了，讲完了，大家有没有感觉？没感觉。啊，那不有个这个藏地方没感觉，没感觉，一点感觉没有。讲好讲坏，听懂没听懂啊？就那么讲吧，反正时间耗完就完了，差不多都这种感觉。他也不会说啊，你讲得很好啊，对我有用啊，怎么？他不会。那居士他听不懂，他也会这样。哎呀，你反正讲得好好，怎么好？说什么了？不知道。我说什么他不知道，然后他照样说你和讲得很好。然后呢，还有。供养。对吧？出家人哪里？你讲，你给我钱差不多，才法二师嘛，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认为还是跟出家人讲有意义。为什么呢？使命，我们的责任和使命。如果这僧宝僧团都没了，那就是居士佛教了。一旦展现居士佛教，居士散台，底下还有几个出家人在那里，你想什么情况？出家人很怪的，出家人骂出家人没有问题，他就不生气的。我经常骂大家也不生气。如果来个居士站在那里说大家，你们这些人不像话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怎么样？你凭什么说我？你是个在家人。这就是我们不学的话，我们不好好学的话，到时间就会居士上来训我们，你们这些出家人。现在还有一些出家人这么讲的。出家人哦，出家人自己上来说，你们这些出家人怎么怎么，你们这些出家人，你看看社会人家教授怎么怎么怎么样，你听着会怎么样啊？你好像不是出家人的样子，自己是出家人，说你们出家人怎么怎么怎么，岂有此理。所以说我一直劝大家一定要争气，我们一定要争气呀。啊，沙弥竟然学个功课，他好像觉得好像要把他逼上绝路的样子。哎呀，叫我这个背不来的东西，一天到晚叫我背也背一背，我大不了我就不住了嘛。其实是对你好，对佛教好啊。如果说没关系，你不背，你就不用背，你一背一辈子都不用背，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你不会背跟我什么关系？你不会敲跟我也没关系啊。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使命，希望我们的僧团队伍是清净庄严的，不要受人气，都这样的。谁逼你学？其实不是逼你，让你难受，希望你会，你会不是很好吗？总是我们都在生活在四相当中，四相当中的东西必须得会，这才能够住持佛法。一切从理上说无所谓啊，一切相皆是希望啊，那你得搭什么衣嘛，穿什么大褂嘛，这大热天有的，那一切都是无相的。那以前穿叫我们穿大褂，逼得要死，还要绑上裤腿，人家在家人都解裤腿解掉才是解脱吗？这裤腿绑上还能解脱？干嘛呢？约定俗成的身相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必须遵循这个规律。从事项上我们要这么去掌握，而不是故意找大家麻烦啊，然后呢上殿去还请他里面穿上衬衫，穿上海星搭上衣，热不热？没办法。 办法，就得这样。如果大家穿个背心在那里做功课，你说你像什么样子？大家可以想象，你们想象场景，明天大家穿个背心，各种颜色的，啊，在那里敲木鱼，那大伙挺好的，价差不会往下掉。人家居士一看，这是一群什么人呐、啊？是不是？那吃饭的一点那个样子，你看那居士看到我们的过堂，大家都生恭敬心，他本来是很吊儿郎当的，一旦经过我们那个门口，他就肃然起敬。这就是我们要住持佛法应该做的事情。但是认识到这个事情，事相的重要，从事入理啊，不能说会事，然后你执着那个理啊，我的一些都是空的了啊。那很多人侥幸说，是不是我有可能是六祖慧能再来？2000多年也就出一个六祖，你不要侥幸，一直等着六祖六祖。他说我可能就是，但愿是，但愿你是更好了。他说万一不是怎么办？万一不是，你到底啥都不会，你就很惨，对佛教对你自己都不利的。所以说我这个随缘，看你随什么样的缘呢、啊、我们尽量随清净之缘，把自己的心的自己的格提上来，不要颓废那个样子啊，要发广大菩提心来喝淡佛法，不要怕热。愿以
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。